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两院就制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美国军事专家表示要扩大海军舰队规模以威慑中国和俄罗斯，中国驻美大使表示美国对台军售恢复军事关系是挑衅，美国参议院亚太委员会主席说美国如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让步，后果不堪设想。台北宣布关闭部分海外代表处，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些要闻。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法案，让幼时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路西尔·罗伊鲍尔·阿拉德和共和党议员伊莱亚纳·罗斯·雷提南星期三宣布，该立法将保护所谓寻梦者的一批人，还要为他们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这项立法提案和上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迪克·德宾和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所做的跨党派努力一致。罗伊·雷提南说，该法案的核心是把精英留在我国，改善我们的共同家园。法案将帮助那些长时间来害怕遭到地解的人们。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严厉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明确表示他不打算辞职，但是据说他正在考虑采取行动减轻川普对他的不满。川普星期三继续对塞申斯施压，他在推特上分两段发推，质问塞申斯为什么还不更换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代理局长麦坎布的妻子去年在维吉尼亚州参选，接受了民主党人的大笔竞选捐款。川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对塞申斯表示失望，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说，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川普希望塞申斯辞职。桑德斯在白宫每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说，你可以对某人感到失望，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然而当被问到川普对塞申斯是否有信心时，桑德斯不置可否，他回答说，总统希望司法部长集中精力履行司法部长的职责。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军队将不再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身份服役，逆转了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一年前宣布的政策变更。川普在星期三发出的一系列推文中说，在与将领和军事专家咨商之后，他下令军队停止招收跨性别者。川普写道，我们的军队必须精力集中取得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胜利，而不能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和干扰所累。根据兰德公司的统计数字，目前大约有4000名跨性别者在美国军中服役。川普没有说将如何处理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后表示，川普需要与国防部合作，才能够就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前途做出合法的决定。桑德斯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他说，总统认为他的决定符合军队的最佳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会议员达成协议，为一项即将呈交川普总统批准的议案扫清了道路。该议案将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联邦参议员考克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宣布达成协议。声明说，协议是在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协商之后达成的。考克参议员原本反对将制裁朝鲜包括在这份议案中，主张单独处理朝鲜的问题，但是他表示，众议院同意马上投入工作，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措施。这份议案中还规定，国会可以启动快捷程序，否决总统结束制裁的行动。过去几个星期的协商过程当中，对国会限制总统单方面减轻制裁的权限，白宫曾试图抵制，说这会限制美国影响俄罗斯行为跟普京改善关系的能力。如今白宫却改弦易辙，表示支持这项议案。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在一份秘密评估中得出结论说，朝鲜最早能够在明年就可以将可靠的具备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有关详情，我们请莫宇来做一下介绍。
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018年实施可靠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项目。那这一判断呢，缩短了平壤能够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时间，也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和亚洲国家遏制朝鲜军事发展的压力。那么星期三上午呢，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就日益增大的朝鲜弹道导弹威胁，举行了研讨会。那么共和党籍参议员丹·苏利文呢，对此事也发表了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回应的。
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值得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事情。我和军队领导还有国防部共同的目标是做好准备，等那一天的来临。
When that time comes。
苏利文参议员呢，也表示出了要更新和加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our missile defense. We also need to make sure.
我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同时我们需要确保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朝鲜这位领导人反复无常，如果他真的尝试向美国发射一个、两个或三个洲际导弹，我们就有能力告诉他，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他们一一击落，同时进行大规模反击。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then we will massively retaliate.
没错，苏利文参议员呢呼吁美国要继续进行并且加大导弹防御实验。那么之前美国两党对增强导弹防御意见不一，但苏利文参议员说，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已经意识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迫在眉睫，必须共同应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向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同时也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美国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等等。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提出的， 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等八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他说，
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十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项目高级研究员艾里克·莱伯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三分之一。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军舰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近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需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一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目前国会仍在进行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在日前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呢，邀请了司法和情报部门的官员出席作证。那么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这两天呢，国会的焦点都是主要集中在有关俄罗斯方面的调查。那么昨天下午呢，众议院方面是以419票对3票这个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值得关注的还是有关于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部分。那么其中呢，要求了这个法案呢是缩限了美国总统可以解除制裁的这个权利之外呢，针对川普总统如果这个想要这个解除制裁或者是归还目前收押的俄罗斯外交人员的这个财产的话，都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那么国会呢，正根据这项法案有30天的时间可以审视总统的这个决定。那么除此之外，国会方面呢目前态度也相当的坚决，就是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有关的调查呢，在国会方面也是持续的在密切进行当中。 当中。今天早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就这个有关的议题召开了另一场听证会。原本呢，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以及这个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经理马纳福特都要出席这场听证会作证。不过呢，两人的这个律师和委员会经过协商之后，都是以改以这个书面笔录的这个形式呢，来这个换取换取这个不出席今天的公开听证会。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主要出席的这个代表呢，则是来自情报部门以及司法部门的这个有关官员。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讨论的焦点呢，是谈论这个有关一项在美国落实已久的这个颁发已久的一项法律，也就是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在美国落实的情况。那么根据这项法律呢，所有在美国为外国政府或是政党以及利益团体工作，或包括进行游说以及政治工作的人，都必须向美国的司法部进行注册。不过呢，国会议员方面呢，目前是认为这项法律没有获得真正的落实，因此许多的这个为外国政府或政党进行工作的在美国的这个人都没有被这个政府所掌握。那么对此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格拉斯利参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范斯坦都对此表示相当的不满，认为有极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片段。
Given recent Russian and other efforts,
有鉴于最近俄罗斯和其他试图影响我们选举的努力，这项法律的重要性更甚以往。不幸的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显然长期在执行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方面严重乏力。
My conclusion is,
我的结论是，当局根本不把这项法律当一回事。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晚注册或注册不完整，明显都没有真正的惩罚。过去50多年来，司法部只起诉了7起有关案件。相反的是，当司法部发现违法行为后，鼓励合规的做法竟然是建立一套违法后可以不承担后果的系统。
是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所显示呢，目前司法部所登记的外国这个政府的代理人呢，也只有404位，因此呢，这个国会方面相信远远的低于目前实际的情况。那么根据今天在听证会上的情况呢，也谈到说这个总统川普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呢，他其实曾经在2013年到2014年也曾经为这个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政党的这个来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因此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方面是认为这个马纳福特和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密。那么这个参议院方面呢，接下来也很快的预计会推出一份和众议院同名的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制裁法案。那么预计届时呢，这个总统川普是否会签署，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林森，
另外我们知道，现在参议院啊正在就要推翻奥巴马的医保进行辩论，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今天另一项焦点呢，就是有关这个医保法案改革的这个辩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呢，以这个51票对50票的这个结果进行了这个程序动议之后呢，今天早上9:30，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呢就已经开始了进行辩论的程序。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院会一开始就谈到了接下来他将会广纳所有这个针对医保法案改革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修正案来进行这个相当宽容的这个态度来接受。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稍早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参议院的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We'll consider many different proposals.
我们接下来在这程序中将考虑许多不同从两党议员所提出的议案，最终我们希望国会能产生新立法来正式终结失败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并交送总统签名。
不过根据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刚刚在下午3:30呢，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所进行的表决就是有关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一项修正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刚刚在表决的结果是以否决告终，也就是说参议院目前呢已经否决了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并没有取代方案的这样的这个修正案。那么另一方面呢，在稍早的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在院会上发言表示，这个共和党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他希望共和党能够及时的回头，并且寻求和民主党来进行合作。他也强调说，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奥巴马医保法是完美的，他也相信有许多的改进空间，他希望和共和党人来共同合作。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怎么说。
No one has ever said Obamacare was perfect.
没人说奥巴马医保是完美的。我曾经打电话给五六位共和党同仁，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能停止推动川普医保，停止推翻奥巴马医保，或推翻并以一个比现状更糟糕的东西来取代奥巴马医保，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委员会，讨论改进现有的医疗保险系统，让保费低一点，让医保好一点，稳定市场机制，让更多的竞争者加入。我们会这么做。
在继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有关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修正案呢，在失败告终之后呢，目前其实共和党人在今天的午餐会上也谈到了有关于说是不是有以一个这个瘦身版过后的奥巴马医保法来取代这个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作为一个备案。那么这项只推翻瘦身版过后的奥巴马医保法呢，基本上是保留了奥巴马医保法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呢，在有些关键的部分，包括这个强制每个人以及雇主都必须要为这个雇员来进行保险之外呢，其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的，只是修改了一些内容的这个条文。不过呢，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新的方案呢是否能够获得参议院方面共和党人的多数的支持。我们知道，无论他们需要提出什么样的新的版本或是方案，都至少要有50名的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才能通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加强安保措施，要求美国机场对随身携带物品中比手机体积大的电子产品进行单独检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安检工作人员将要求旅客将大件电子产品从包中拿出，单独放在过安检的盒子里，检查程序类似手提电脑。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四连续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举行全国大罢工，目的是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迫使他取消即将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数百万工人星期三待在家中，街道和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很多店铺也关门停业。一些抗议者在社区设置路障，不让大家去上班，结果引发跟保安部队的冲突，至少一人丧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计划星期天，也就是7月31号投票选举制宪会议成员，重建国家秩序。四月以来，抗议者和保安部队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暴力冲突，已经造成100多人丧生。反对派领袖说，马杜罗是希望选举产生他能够接受的制宪会议，逐步实现独裁统治。反对派领袖洛佩斯星期三呼吁委内瑞拉人继续在街头和平示威，并鼓励军队无视政府下达的镇压活动人士的命令。48小时全国罢工之后，反对派将在星期五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来，华盛顿一连串包括军售、国权、国防授权法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作为，引起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称，这些都是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轰炸机这两个月在两个星期内4次绕飞台湾，也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和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朝鲜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凯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风险。 在台湾议题上，崔天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看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已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也会抱怨，不过他说至少这么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平衡与中国和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么做是否能达到威慑效果。卜瑞哲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个建议好，那就是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他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而已。如果他只能让人们感觉良好而不能提升威慑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
卜瑞哲也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有官方关系，但这不能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是在于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荣安兰说
I think the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我在多年前就曾经说过这个让许多人震惊的话，我现在要再说一次，我认为这么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别的理由或别的地方，但是在台湾海峡一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我们在区域也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是涉及许多层面，但要把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许多人想要的那样，那将是一个错误。
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富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曾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但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氛围或不愿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富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相互停靠访问的条款也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有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也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刘富国说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台独的这个导向，一个是对美国啊这个售台武器，然后再包括这个就是说可能会对这个军舰访问，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去年的这个2017的这个国防授权法要开放这个国防高层能够访问，双方可以访问。
七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说，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天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以及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或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7月13号，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的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这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也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台湾外交部7月24号星期四宣布，暂定即日起关闭台湾驻沙特阿拉伯最大港口城市吉达的经济文化代表处，一个月后关闭驻关岛代表处，9月30号关闭驻挪威代表处。台湾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中，政府做出这项决定跟国际形势变化有关，也涉及到政府如何将有限的外交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驻吉达市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四当天才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了即日关闭的消息，外交部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将来是否会恢复这些代表处的运作。在外交空间持续被压缩的时候，台湾看似主动做出这项决定，让人们感到意外。但是在巴拿马今年6月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一些民调显示，许多台湾人认为，与其继续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维系邦交国的关系，还不如将有限的资源以台湾的名义扩展实实在在的国际空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学者及民间团体星期四召开预备会议后宣布，下星期三正式就反对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边检方案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此前港府行政会议星期二批准允许中国内地执法机构在香港腹地高铁西九站内地口岸区全面执法的安排，引发了泛民强烈的反对，不过受到亲政府建制派的欢迎。据港媒报道，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毛孟静等，前议员姚松岩、吴霭仪、梁家杰等十多人出席了预备会后的记者会。陈淑庄表示，正在起草针对一地两检的立场书，将来将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换取市民的关注，争取民意。近几年来，很少参与民主派活动的港大学生会也参加了会议，并表示其他院校的学生会也有兴趣加入。此外，社民联成员的曾建成星期四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挑战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指违反人权法及19项基本法条文，要求法庭颁布推翻政府的决定，声明行政会议无权通过有关决定，批准禁制或暂缓政府执行决定。另外，已经有三位 市民星期三分别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宣告方案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则表示尊重市民行使司法复核权的权利，认为法律上有不同意见可以以法论法，通过法律途径处理，不过政府没有计划提请人大释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来自受到中国的压力，越南近日叫停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有分析人士说，来自中国的压力是真实的，但不仅是针对越南政府的，也是针对石油公司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的报道说，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紧急叫停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争议区的一项天然气钻探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执行这次石油钻井工作的公司是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塔利斯曼越南，该公司目前已经被要求离开该区域。英国广播公司称，这个报道已经得到了越南外交界人士的确认。报道说，雷普索尔公司上周得到越南政府的通知，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钻井工作，中国将对该区域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钻井始于6月21日，位置在距离越南东南海岸线约400公里外的海域。几天前，越南方面确认在本次钻探的地点发现了有丰富的油气储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学院教授阮梦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越南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Number one is Vietnam cannot extend protection to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t, to drain the oil. And number two, the oil company was thinking of the pressure of China.
越南无法向这些公司的钻探工作提供安全保护。第二，石油公司自己也要考虑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有三个原因：中国的压力、越南政府的考虑以及石油公司自己的考虑。
他还说，越南政府的考虑应该是不希望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广播公司此前也曾报道，过去三年当中，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矛盾，越南政府都没有准许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在争议区展开钻探。6月21日，在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展开钻探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区域附近海域出动了40艘军舰、海警船和数架运八军用运输机，阻止越南的钻探行动。这是继2014年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中舰岛发生的海油981号对峙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军事对峙事件。另外，6月18日在越南进行访问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临时取消了中越两军高层关于边界问题的磋商，缩短了访问行程，提前回国。有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两国可能是因为这次的钻探问题产生了争执。中国施压迫使越南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钻井已经不是，放弃钻探已经不是第一次。7月，中国公开抗议越南延长与印度国有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南中国海128号区块的租赁合同。另外，中国也强势对待菲律宾的油气钻探计划。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向中国发出了菲律宾打算在南中国海油气丰富的海域进行开采活动之后，中方发出了战争的警告。越南胡志明市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律师黄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做派不太容易改变。他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使用，很难预测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优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想象中国会主动的让步，不让问题升级。黄玉还说，越南这次取消与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仅要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石油公司将来的合作，因为其他公司会对与越南的合作犹疑不决。也有分析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越南占领区的任何袭击都会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情绪，同时也是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海上大国的挑战。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一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近在一起涉及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的诉讼中做出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败诉方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此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对反败为胜持乐观态度。此案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它触及了美国人对宗教问题的敏感。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7月14日判决说，北卡罗来纳州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在公开会议之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构成违宪。事情的经过是，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多年来在举行公开会议之前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并邀请与会者一同站立祷告，此举惹怒了三名经常到会的非基督徒。2013年，他们在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的帮助下起诉了罗恩郡政府。他们指称政府官员的做法是在偏袒和宣扬基督教，让他们感觉受到迫使和排挤。原告之一南伦德说
And in our count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are represented here.
我们郡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代表，除了有基督徒之外，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巴哈伊教徒和人文主义者。郡政委员会只允许某一个宗教代表祷告，看上去是在为政府促进这个宗教。
美国民权联盟北卡分部法律部主任克里斯·布鲁克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法律依据。他说
我们提出这个做法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该条款禁止政府胁迫个人参加类似这种祷告行为的宗教活动。
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显然支持原告提出的论据，并适用于其管辖下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马里兰、维吉尼亚和西维吉尼亚等州。布鲁克表示，包括原告在内的个人从此不必担心会被强迫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但是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反驳说，他们的做法并不像原告所指控的那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们只是让作为基督徒的委员会成员以自己看为合适的方式祷告。而且郡政府既没有祷告方面的官方政策，也没有强迫任何人站立祷告，人们可以坐着祷告，也可以自由离开会议室。据在这个案子中代表罗恩郡郡政府的全美生命和自由中心的主席及法律总顾问戴维·吉布斯介绍，当选官员以祷告等庄严的方式开始会议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它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原告的做法是在力图淡化美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此外，吉布斯认为法官不应该对当选官员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指手画脚。他说，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做法是抓取宪法从未赋予他的权利。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court should be telling the elected leaders, in this case the county commissioners, how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or how to operate.
我们认为法庭命令当选官员及这起诉讼中的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官员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工作和召开会议，这是不应该的。我们把这称之为分权。我们认为法庭在试图审查和控制这些官员的祷告上走得太远了。
回顾这起历时四年的诉讼，可以看出联邦下级法官对待祷告的态度莫衷一是。2015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违宪，并下令其停止会前祷告的做法。2016年，位于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三人审议庭判决说，只要不强迫与会者加入，委员会就不构成违宪。但是今年7月14日，该院由15名法官组成的全庭以10-5的多数维持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认定罗恩郡郡政委员会在公开会议前进行祷告并邀请与会者加入的做法带有强制性，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一些法律专家提出，2014年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韦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说，政府邀请基督教牧师在开会前带领祷告的做法符合宪法。因此，鉴于这一判决先例，一旦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也同意受理，那么其判决很可能有利于罗恩郡郡政府。但是维吉尼亚州李士满大学法律教授卡尔·托比亚斯指出，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先例与罗恩郡郡政府一案中的法律事实有所不同。他说
There they said it was okay because it wasn't the elected officials giving the prayers. They were voluntary.
在格雷斯镇起诉加洛维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不存在宪法问题，因为提供祷告的不是当选官员，而且祷告是自愿性质的，他们还允许所有信仰的代表加入，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都被允许提供祷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709大抓捕案至今唯一没有确切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他星期二再次发表声明，严词拒绝任何官方派的律师，坚持聘用几年来一直为王全章奔波而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随后，中国知名律师陈友熙星期三在微博上发文，对近期涉及到王全章案做出了说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25日上午表示，政府将公布的一地两检方案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求，而高铁必须实行一地两检才能发挥效益。林郑月娥表示，一地两检是新政府严峻考验，是相当富有复杂性的议题，政府会努力释除公众疑虑。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午3:30举行记者会，公布一地两检安排。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近年磋商后的一地两检方案，港府将高铁西九站最低两层参考深圳湾口岸的形式租给内地当局作为内地口岸区，港府拥有业权。不过根据安排，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的列车车厢也被视为内地口岸区范围。港府强调，因一国下香港属于中国，因此并不存在割让土地的说法。至于港人关注的内地执法权限，方案表示，所有人在香港入境处柜台办理离境手续，进入内地楼层时，便进入内地口岸区边境，就需要遵守内地法律。至于内地执法人员在内地口岸区是否配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需尊重内地机关的决定。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高铁一地两检方案采取深圳湾口岸的三步走方式，第一步先由内地和特区政府达成落实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及确认合作安排，第三步是两地各自进行相关程序，以让一地两检安排实施，香港则涉及本地立法工作。袁国强还表示，根据方案，由于内地口岸区在法律上视为特区区域范围以外，因此基本法第八条、第十八条及第22条规范不适用，一地两检安排不违反基本法。袁国强称，港府认为基本法不单是全国性法律，也是特区限制性文件，具有庄严地位，不应轻言修改。特区政府与中央有关部门经详细研究后，建议采取三步走方案，这是在修改基本法以外可以妥善处理 一地两检的方案。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港府引用基本法第七条，香港土地原本属于国家来制定的一地两检安排，完全违反了基本法的条款及精神。他说，
是用这个基本法第七条来讲这个所有权的问题，权的问题，这问题的核心不在主权跟所有权，而是在基本法第十八条啊，全国性法律除非列在附件三，否则都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嘛，这都写在基本法的。基本上他要去划出一个区域有内地的法律，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香港前区域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二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的一地两检违背基本法的条款，正确的方式是应当修改基本法，将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赋予内地在一地两检特定区域内执法的权利。香港亲政府的建制派普遍欢迎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方案，不过香港民主派议员批评一地两检方案是割地方案，冲击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会尽全力阻止法案通过，未来会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让市民认识方案的坏处。民主派还指责政府以旅客便利为借口摧毁基本法和香港的边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自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后，香港社会忧虑出现内地人员跨境执法，担心如果落实一地两检，许多市民会误入法网，因为高铁车厢内属于内地管辖区，当列车仍在香港境内，市民看到在内地属于禁止的敏感资讯或者传送，有可能违反内地法律。林卓廷还表示，对于一地两检应该进行公众咨询，不应该由亲政府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象征性的讨论。而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律师认为，基本法无法赋予内地人员到香港执法，在不修改基本法、人大不释法，只通过人大作出决议，香港便失去一处没有司法管辖的区域，做法十分离奇。国民党星期二晚发表声明，批评方案严重违反基本法，引入内地法律，摧毁香港法治制度的完整性，剥夺香港市民根据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和保障，令一国两制走向全面失败和消失。国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一地两检方案的安排与深圳湾口岸模式绝不雷同，因基本法第20条仅可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香港没有的权利赋予香港，如在深圳湾口岸实行香港法律，但特区政府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香港境内实行内地法律，如同请求中央政府赐死，等同自阉。泛民团体新民主同盟的多个成员星期二下午到政府总部外抗议行政会议通过一地两检方案。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表示，方案将香港心脏地带的区域划作内地口岸区，是违反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权。2010年开始兴建的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预计2018年第三季度启用，向北可以抵达深圳、广州，每天会有30多对长途列车开往16个中国主要城市，未来到北京只需约10个小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1-800-800-1040，1-800-800-11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领袖准许穆斯林重新进入旧城的一个穆斯林圣地。之前，以色列当局将本月早些时候在那里安装的最后一批金属探测器挪走。星期四早上，巴勒斯坦人开始在那处圣地外面进行欢庆，当时他们还在等待一个由穆斯林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对那里进行检查，然后才能进入圣地。在此之前，一些工人拆除了金属探测器入口栅栏以及保安摄像机。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星期四在澳大利亚悉尼说，英国将派遣新建造的两艘航母前往亚太地区，其中包括南中国海以及日本和朝鲜附近海域，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在上述地区水域的自由航行原则。约翰逊做出上述表示的同时，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表示，他在和约翰逊的深入交谈中共同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的挑战以及朝鲜问题等。英国和澳大利亚再次呼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施加它的影响，促使朝鲜放弃导弹计划。英澳双方同意，两国军舰和军机适时将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演。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学者以及民间团体星期四召开预备会议之后宣布，下星期三正式就反对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边检方案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此前，港府行政会星期三批准允许中国内地执法机构在香港腹地高铁西九站内地暗区全面执法的安排，引发泛民强烈反对，不过受到亲政府建制派的欢迎。另外，已经有三位市民星期三分别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宣告方案一地两检违反基本法。中国释放了自今年三月以来羁押的六名日本人当中的四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做出了上述宣布，但是他没有提供那些人什么时候获释的详情。他表示还有两名日本人被中国当局羁押，但是他说另外四人已经返回日本。六人当中的三人在山东省被拘留，其他的人则是在海南省被抓捕。中国外交部表示，那些被羁押的人是因为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提出确切的详情。韩国前总统幕僚长金其春因数千名文艺人士被列入黑名单而被判处三年监禁，这些人士对已下台的前总统朴槿惠持批评态度。金其春星期四在首尔一家法庭一审被判刑，之前他因作伪证和滥用权力被判有罪。他在任时拒绝向那些不喜欢朴槿惠的人士提供国家支持。另一名卷入黑名单丑闻的朴槿惠高级助理被判犯有伪证罪，并被判处两年监禁，但是他在服刑一年之后获释。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